今天的信息共有三处，首先是以赛亚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在教会圣经旧约742页，以赛亚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弟兄姐妹请。以赛亚说，大卫家啊，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第二处在同一卷书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在教会圣经旧约的744页。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翻到后我们一起念，请。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最后一处是在路加福音二章三到七节，在教会圣经新约的63页。路加福音二章三到七节，在新约的63页。好，翻到后我们一起来念，请。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刘余光传道，主题是你让耶稣住哪里。
弟兄姐妹们平安，圣诞快乐。今天的题目，你让耶稣住哪里？我们先讲个小故事。在每年美国白宫都会有一些的表演晚会，很多的时候会让很多团体来到这个表演白宫的地方来做表演。有一次有一个小学应邀演出耶稣降生的故事，那在这个小学里面有一个智力比较有问题的小学生，他呢老师因为知道他很想演，于是就让他安排老板客栈老板的角色。当约瑟和玛利亚到了旅店门口叩叩叩的时候，小男孩练习要说没有房间，客满了，不能让你住。他只要回答这样子就好，但这孩子很认真，就一直在练习，一直在练习。当真的那一天上场的时候，全部人都看着他，因为玛利亚、约瑟就到了旅店前面，叩叩叩，他照着台词说，没有房间，客满了。但是突然他脱稿演出，他说，今天你可以住我家。全场非常感动，而且也报以热烈的掌声。弟兄姐妹们，你让 耶稣住哪里。今天这三段经文，大家如果没有合起来，可以翻开来，也是我们常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或者是儿童话剧常常演出的时候参考的，而且是很熟悉的一些的经文。但是透过这些经文当中，再一次了解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以及这一个历史的背景。以赛亚书它历史的背景，它是由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预言这整本书。正如旧约大多数的书卷，因为神的启示总是是具体化的，也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时空传达一些的讯息，而这本以赛亚书总共66章，1到39章，这个是以赛亚在有生之年这段时期记录的。这个记录的时间就是在主前，主降生前的739年到701年间。所以当这么长一段时间在预言这件事情的时候，一直到路加福音耶稣才真正诞生，刚刚我们的主席跟我们分享，至少在我们这段时间已经2000多年，在更早之前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然而在这主前739到701年这段期间呢，是在亚述兴盛的末期，一直到亚述在主前609年的时候才被灭国前才结束。那亚述的发源地呢，是在今天的伊拉克北部底格里斯的河岸沿岸。当时的亚述和尼尼微是两大主要的重镇。正如所有的帝国一样，亚述扩张领土的时期也持续了75年之后便停下来。在这段时间，由于他们的软弱还有君王的无力，一连串的柔弱的君王主政，他们不能持续之前的君王南征北讨，所以更由于他们这样子的关系，所以给他们附近的邻邦，特别是那些离开亚述较远的国家一个机会，就是去摆脱亚述他们的势力。犹大国跟以色列国也是其中一个。当犹大目睹以色列北方逐渐增加势力，他们要做出一个困难的决定，就是要迎合亚述或是反亚述呢？显然两个都不是很理想的，但是迎合亚述比较有吸引力。自从所罗门死后，国土分为二，犹大国在领土当中财富军事等等上面都比较略于以色列，但是两国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时还会双方的战争，而每一次似乎就采取亲亚述的外交政策。在这过程，亚哈斯王都受到亚兰王以及以法莲的惊吓。这些事件引发了以赛亚的动作，他认为犹大国不应该亲亚述，也不应该反亚述，他应该亲近神。他目睹犹大国转离神，陷入政治权力的困境，以及除此之外，以赛亚洞察的清楚告诉他，亚述绝非是犹大国的朋友，这些侵略者只会取走犹大自高奋勇提供的东西，然后再夺去他们自己国家。犹大在这过程当中 尽管如此，亚哈斯王也不改变他所选择的方式。最后亚哈斯王在破烂不堪的大马士革城中被召见，被迫签订一个更有效的协议，就是要他承认亚述的神明。所以从以赛亚书第七章到第三十九章，围绕着信靠，信靠的主题，也就是在信靠列国和信靠之间的对比。从以赛亚书看见信靠列国必导致荒凉，而信靠神并导致丰富。面对亚兰和北国以色列的威胁，亚哈斯王有机会信靠神的拯救，而他却信靠了最可怕的敌人亚述。结果正如以赛亚所预言，亚述本身统治了那地，但这并不能改变神最终的计划。亚述只是神手中的工作，让神可以证实他自己是信实可靠的，并且会带领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所以我们今天从我们的第一段经文来看，看孩童身上，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另外下文第八章第八节，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孩，因一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经文中提到的孩童，我们想到孩童，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儿童主日学小朋友是可爱的，是有时候需要我们抱的，有时候会撒娇的。但是当这边的孩童能与列国恶权相对抗的时候，很让我们难人理解，因为孩童本身他们是天真无邪的。然而在他们天真当中，以赛亚要表达的是他们蕴藏的一种能力。虽然孩童力量是软弱的，但软弱当中会出现一种力量。这时以赛亚先知相信重要的是公义与公平，而非暴力和诡计。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真的神要我们回单纯，像小孩子，单纯像小孩子一样处事，跟人相处，这变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然而亚哈斯王拒绝向神委身，导致先知以赛亚对亚哈斯王的谏言。在七章的十四节，以马内利是正面的，指向犹大蒙拯救脱离亚兰和以色列。在第八章第十节之后的内容，人们因为太过关注于相关的计谋，却没有关注神。在改变发生之前，一切试图寻求拯救的努力，反而会找到更多的绝望跟黑暗。但神不会让绝望跟黑暗掌权。如果他的百姓要改变，他可以从一位婴孩，他可以从一位婴孩拯救他们，脱离他们的敌人。如同以赛亚书所说，八章十到十一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和华以大能的手指教我们，不可行这百姓所行的道。接着以赛亚书第七章九节，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亚哈斯王 若不能相信神的至高主权，以致不将他自己和他的国交给神，就注定要活在所经历的战惊和动摇的状态当中。只要他紧紧地抓住神赐下盟约，就不会进入与亚述所立的那一份危险的盟约当中，因为亚述必不会提供给亚哈斯王所希望得到的安全与保护。只有透过信靠神的真实性，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和保护。接着再读到第十三、十四节这段经文的上文，先知试验亚哈斯王，虽然他邀请亚哈斯王来试验神，但却是亚哈斯王自己被试验。什么意思呢？因为先知再一次让他自己确认自己是被神建立的吗？他其实心意已经坚定。先知以赛亚挑战他去印证一个，去求一个印证，证明以赛亚所建立的全然信靠神是非常可行的。亚哈斯王不愿求印证，他将自己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亚述，他不想得到某种印证，因为任何由先知以赛亚提供的兆头只会让他觉得羞愧。因此亚哈斯王试图以虔诚的方式来避免这两难的抉择，如同以赛亚书七章十二节所说，亚哈斯却说，我不求，我不试探神。所以其实也是再次的提醒我们，当我们不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最可怕的敌人就会突然变得合情合理。那约翰·威斯利有曾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若不相信神，就会相信任何事情，甚至相信自己可以装到一公升的瓶子里面。弟兄姐妹们，不晓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时候，其实常常很多的决定都没有让神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靠或者帮助。这让我们能够有时间能够再次的回到神里面，能够去想他，去认识他，而且求他帮助。接着十三节他又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呢？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大卫家是指王及大臣的表达方式，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白宫，就表示美国总统及美国官员相关的。使人厌烦，说明大卫家从一开始就没有满足神的心意。再有一句，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我的神，先知以赛亚似乎在说，亚哈斯王已经离弃了支持并建立他的神。其实神非常也看顾保守他们，但是以赛亚不再与亚哈斯王谈论你的神，而是我的神了。主显然已经与亚哈斯无关了，因亚哈斯他已经让自己跟他的国家远离神。先知以赛亚对不幸的大卫家所传递的以马内利的预言，这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而说话，提出满足亚哈斯的要求，他不是某位卫士的神，他是亚哈斯所认识的那位神。但是神是这样子的，以盟约之爱来爱他，保守他，看顾他，但是他却做出非常愚昧的抉择，而且弃绝了神。 他们却以亚述为可靠，并帮助犹大实现觉得他们能够得到的利益。而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表示神的话必然定准，而且神的话后来必定，后来也让亚兰和以色列的攻击没有成功，也表示主必让犹大国看见没有任何人是与他们同在的，只有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在很多问题的时候，就像刚刚林毅跟他来约谈受洗的信仰，其实真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他本来是希望能够把问题解决了再来信主，因为他觉得用自己的方法然后自己再来单单纯纯的来相信主，但是后来大专小组的每一位鼓励他，能够让他靠主，把很多事情能够交给主，而且神与他同在，就好像我们孩子常唱的一首歌，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所以当他这样子的认识主以后，我们问他，他有没有觉得精神很多，他也觉得心中的平安就油然而生。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可以经历的。那有没有也是常常我们老我常常都用自己方式来做解决的？其实神一直告诉我们，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你信他吗？这是在我们2000年又在多了730几年的这一个的神一直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姐妹们，再一次也能够让我们提醒我们自己，神是否常常在我们里面。接着以赛亚书9:6，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其实这一切都指向了以马内利的一致性，一位童女所生的婴孩显出神与我们同在。现在他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个婴孩具有特征，彰显了神的同在。神赐给子民一位新王，他出于大卫家，他拥有全能、智慧，爱戴他的百姓，让他的国家永享平安。奇妙测试贯穿了这节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因为人的智慧谋略通常缺乏深远的属灵智慧，相反的，将要来到的那一位君王，他要赐下奇妙的策略，其中的智慧深度无法测度，因为只有真正的智慧才晓得力量蕴含在软弱中，就像那婴孩，得胜蕴含在降服当中，就像耶稣道成肉身，降世成为婴孩，生命蕴含在死亡当中，耶稣为我们受死，但是他说有一天他会再来。第二个，全能的神，把这位君王誉为神，代表他在神的位置上面降世为人，在地上统治，有神赋予的能力。永在的父是说这位王永远存在，后代并看顾一切的人。和平的君也可称为平安的君，指这位要来的弥赛亚把平安赐给一切有罪但肯悔改接受他的人。他的治理可以使社会、个人都得到安定。所以第9:7，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并成就这事，必加增无穷。先知以赛亚所想到的是一位末世的君王，这位末世的君王不在以色列诸王当中，他确信有一位王，这位最后的王，也就是神所立所有君王当中画上句号的那一位君王。因此以赛亚先知遇见理想的大卫君王，但神没有弃绝他在古时对大卫的应许，但应许的存在并未让亚哈斯王及其他大卫的后裔作为合理化。神在历史当中所行的，同时也要持守他的应许，有一位最终必建立大卫的宝座，其根基是公平公义，并非用强权威吓。他用这种方式彰显神与我们同在的真理。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并成就这事，先知以赛亚所提到的画面，它的发生会是因为神热心投入到他百姓当中，强烈关心他百姓生活当中一切的需要。先知知道神他用他圣洁的能力带领百姓重新归向神，并且掌管他的生命，使他们在神的里面找到自己。但是他们等了730多年，但是在这等待当中，神的应许一直同在，一直保守着。所以接着看我们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7节，各人归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其实新约跟旧约在我们圣经也许只是一小个区间，但是等待这么久，我们可以看到在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由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为他也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的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约瑟和玛利亚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他们第一次要户口普查，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由拿撒勒到伯利恒报名上车。马槽，对，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它是那么脏那么简陋，而且其实就是一个短暂让这一些要报名上册的这些的马跟驴他们吃东西的地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就是那个浅槽，就是那个槽，对，客店，这个客店其实也都是那个时候的旅人们，他们呢要去 在过程当中自己所有携带的东西客店并没有提供，所以其实非常简陋，非常不舒服。但是我们的耶稣，我们常常布置，有时候布置的很可爱，如果在七楼有时候看到，哇，那个小小的马槽里，我们看到，哇，有草，然后有布包着，其实也可以想象，那时候耶稣其实应该也很不舒服，而且躺在那个环境，对，应该也是味道也不好闻，但是他却是这样子的为我们，然后降世，对。所以其实有很多人都说耶稣生的环境各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讨论，但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耶稣生长的环境并不富裕，而且很匮乏。而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是大卫的出生地。在弥迦书五章二节，伯利恒啊，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在那个时候就预表了耶稣的诞生，预言耶稣弥赛亚生在此地。但弥赛亚的出生与环境，与其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些君王的表征，真的完全不相称。也就像我们这段时期我们主日聚会所读的经文，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十到十二节，天使那极美好的佳音也报好消息，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怕，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使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从刚刚旧约预言耶稣的降生，而且他要成为君王的样式来降生，但是到了新约，他却成为小婴孩，降生在马槽里，成为人的样式，而且成为人的样式，长大之后为我们受死。但是感谢神，在我们这个世代，他说，升天以后，他说他要再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让我们再次思想，你让耶稣住哪里？第一个，在生活当中，你常常信靠他吗？你常常把他放在你很重要的位置吗？在我们主日学的小朋友，如果我们问他，耶稣你要让他住哪里？他可能会说，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但是我们常常把他放在哪里呢？会不会是可能偶尔才找他一下， 的这位神，或者是有的时候其实是每个礼拜天才来看他一次的神，但是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他说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让我们也能够再次去思想，最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拥有一栋非常漂亮的透天别墅，这栋别墅呢有十个房间，这十个房间呢他非常非常的整理的非常特别。有一天呢，有一个人也是一样叩叩门，他很开心，一开门就看到哇，是耶稣，耶稣来到他的家里面，他说太开心了，是耶稣进来。他就告诉耶稣说，耶稣，欢迎你来住我十间里面的其中一间，我把那一间最大最好的给你。于是耶稣就住下来了。住下来以后隔几天，突然又有人叩叩叩，他说喂，是谁？结果打开门是撒旦。撒旦呢，他呢毫不胜防的冲进来，那个年轻人非常害怕，但是呢跟他开始扭打起来，因为他说你是撒旦，我不让你进来。这撒旦说，我今天就要住在你家。他们一直打一直打，打了一整天，他最后精疲力竭了，他呢在角落开始想，我不是让耶稣住进我家里了吗？耶稣为什么没来帮我？于是他就上去楼上问耶稣，耶稣，你为什么让撒旦住进我里面，你没有来帮我来处理？耶稣说，因为你没有让我住进你的心房里。他说，哦，那我了解了，主耶稣，那这样子好了，我们一人一半，我五间你五间，你住楼上我住楼下，这样子 OK 吗？于是年轻人很放心的又继续过他的生活了。没几天撒旦又来了，这次年轻人说，你不要再来闹，我已经耶稣已经在我 心里面。但是撒旦还是闯进来了，这年轻人非常累的来把撒旦赶走以后，又来找耶稣说，耶稣啊，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呢？耶稣就说，你没有把你全部的心房给我。年轻人突然说，哦，主耶稣，我知道，我把我全人全心都给你，求你保守。才讲完没多久，隔天早上撒旦又叩门了。撒旦叩门的时候，这次年轻人本来想去开门，但是突然楼上有脚步声，耶稣的脚步声下来了，他到门口把门大打开，撒旦立刻看到他说，哎，是耶稣啊，抱歉，我敲错门了，我去找别人家。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将你全人全心你的心房交给耶稣？你有没有把你自己交给耶稣？年底了，也即将2021年快到了，对，好不好，也把我们自己的家打扫一下，对，让耶稣住进来，不是十间中的其中一间，让耶稣能够住在你整个人里面，能够求他保守，求他看顾你，也能够与你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不只是写在卡片上面以马内利，他更是我们生活当中时刻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让耶稣成为你的主，让耶稣为你做主，让耶稣成为你整个管理者，住在你的心里。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们祷告，如果 弟兄姐妹们，生活当中有困难的，让耶稣住在你的困难里。如果弟兄姐妹们正在寻求的，让耶稣住在你的寻求里面。如果弟兄姐妹们正在头痛一些亲子教养问题，让耶稣住在你的亲子教养关系里，相信他会解决你的关，你们亲子当中的关系。如果你正在遇到夫妻沟通问题的，让耶稣住在你的夫妻沟通问题里。如果弟兄姐妹们你也正进入婚姻，准备预备你的婚姻，让耶稣也住在你预备的过程当中，以及即将要进入的婚姻里面。如果弟兄姐妹们正在交往的，求耶稣也住在你的交往关系里。种种所有你想到的任何，都让耶稣住在你里面。求神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这一年2020年，求神再次调整我们。因为真的，神不只是我们主日一起敬拜的神，神是一起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的同在是时刻。如果我们认识越来越久，聚会越来越多，时间彼此有更多的关系的时候，你就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其实都是当中见证当中看到神与他们同在。有在病痛当中，有在很多破碎关系当中，但是神都帮助他们。也许关系没有解决，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他们却有十分的平安。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让我们能够时时抓紧神在我们当中能够有很不一样的带领，也让我们看见他是那位盼望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降生，成为我们的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啊，你是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啊，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主在生活当中经历你，主也在每天当中与主你连结。主啊，因为我们亲近你，你就亲近我们。主，让我们也能够学习你这样子的爱，愿你是这样子的道成肉身来爱我们，使我们能够更多的去体会主你的心肠，主以及出明白很多主你要提醒我们的功课。主，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这样子的舍己，让我们弟兄姐妹们，让孩子自己也能够以主你的心为心。求主你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在主你里面有十分的平安。主啊，在圣诞节期当中，主也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有机会去报佳音，或者是有机会将这好消息传给人的时候，主，愿主你也加倍的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去传这亘古不变，这一直从过去如今直到永远一直不变而且一直存在的神，让我们能够坚定的相信你。谢谢主耶稣，也再次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主更多更多的爱你，更多更多的能够 明白主你的心意。主啊，求主你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